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在这个很特殊的情况、非常时期，我能够在空中与大家见面，一起来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我在这里谢谢牧师和师母为我安排这个时间，给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把这个时间交托给神，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来亲近你。主啊，你的话语再一次打开在我们的眼前，求你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得懂，听得明白。求你再一次向我们说话。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这个月呢，我们教会定为宣教月，然后这个月的主题呢，就是去结福音的果子。我不知道大家当你听到传福音还有宣教这几个字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有没有像我一样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呢我曾经这样想的，我认为传福音还有宣教的工作呢，是给传道牧师宣教士他们的钻石工作。那我们平信徒呢，我们只要好好奉献，然后呢，我们要参与教会里面的侍奉，还有教会所有的那个活动，我们尽量参加就算有布道会，我们邀请朋友新朋友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听牧师讲福音，不是听我们讲福音我觉得如果我们都能够参加教会所有的活动，我们已经算是一个蛮好的基督徒了。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自己去接福音的果子，参加宣教的工作是我们个人的本分还有责任。弟兄姐妹，到底去传福音、去普世宣教这个责任、这个工作是谁的责任呢？我们来看几节经文来找出答案好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5章16节，这里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第8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地给我们知道，分派我们出去结果子的不是只是给传道牧师或宣教师，乃是给所有神所拣选的人，蒙神拣选的人，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去结果子。所以里面我跟你都有这样的责任。所以无论你是老师，你是律师，你是会计师，你是厨师，你是医生护士，或者是你是家庭主妇，去结果子也是我们的责任和本分。所以严格来说，我们每一个蒙拣选的人，我们都是主耶稣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我们的宣教工厂在哪里呢？我们的宣教工厂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宣教工厂就是我们的工作场所这就是主所分配我们出去要做的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接这个福音的果子呢？所以可以说，我们蒙神拣选之后，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去接福音的果子。那我们怎么去接福音的果子来荣耀神呢？一个能够去接福音果子的人应该有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他应该有主的生命，他应该藏在主里面一个去接福音果子的人应该有主的生命，藏在主里面。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约翰福音15章4到5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 不能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生命的来源，所以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就可以结果子。离开了主，我们没有主的生命，我们枯干没有主的生命，我们就不能结果子。所以一个去结福音果子的人，是一个要懂得常常的在主里面倚靠神。因为神，我们的主，是我们智慧的来源，是我们爱和力量的来源。如果离开了主，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力量去爱人，去做主的工作。所以要有主的生命藏在主里面是首要的条件，一个去结福音的果子应该有的。第二，他应该知道主的心意和明白天父的计划，这个很重要，这个是让我们有动力的去做，也知道我们为何而做。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这里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这里给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是，主的心意是万人得救，所以呢，他就差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天父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启示录七章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好吗？此后我观看间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那手拿众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和并是活物的周围，在宝座上面伏于地敬拜神。这里启示录给我们一个非常美的图画，这个图画里面告诉我们，神的计划是将来有许多人，人多到是没有办法数过来的。然后呢，这些人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聚集在一起，与众天使一起来敬拜和荣耀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和我都已经在这个图画里面了，但是还有许多人，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在这个图画里面。主的心意是万人得救，天父的计划是更多人在这个图画里面。今天你和我，我们的人生目的，我们活着的目的，有没有满足神的心意？有没有满足？有没有配合神的拯救计划？有没有满足神的心意呢？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工作岗位里面，能够为主结福音的果子，我们就是在满足主的心意，我们就是活出一个在主的计划里面的生活。一个去结福音的果子，要有主的生命，要藏在主里面，要明白，要知道主的心意，明白天父的计划。第三个他要有的条件，就是要懂得舍己放下和背起十字架的精神。我们来看几节经文，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七到五十八节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十四章三十三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看了这几节经文，我们觉得要做主的门徒实在不容易，是吗？那个条件蛮难的。其实这几节经文不是告诉我们真的要 变成像个乞丐，没有地方住，没有枕头睡，才能够配得做主的门徒，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叫我们伟大到金钱钱财都不要，放弃来跟从主，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主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所做属世的工作，跟做属灵做神的工作有很大的分别。譬如说，如果你是公司里面的职员，你是国家的领导，如果公司和国家要差派你出去公干的时候，他们会给你一些福利，对吧？可能你会有酒店来招待你住，你可能会有蛮好的食物来款待你，供应给你啊，你可能有不同的福利。但是主耶稣说，你做主的工作的时候，你要心里面准备，你可能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说，我差你们去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你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你愿意这样来放下，来跟从我们。主所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跟从主，我们为主做工的人，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要有受苦的心智，要为主的缘故，你愿意放下，愿意牺牲，愿意吃亏，愿意背起重担，这样的意思，这样的意思。譬如说，如果你为主，为了见证主的爱的缘故，你在公司里面，就算你有理，你也不一定要争赢，你宁愿让步，你也不争赢，这就是你在为主牺牲，为主放下。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为了你见证主的爱，你宁愿你做多一点，付出一点，你也不与你的同事斤斤计较，这就是你为主放下。你在家里面你宁愿被你的家人，你的亲戚他们误会觉得你自己不孝不爱祖先，你也愿意背起这个重担来跟从主，你也不与恶势力来妥协，这就是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相信大家都认识 Hilda， 很多人都认识 Hilda， 之前她是我们教会这里教会的会员，然后她住在香港，离我们不远，所以她每一年大概有一到两次都来探访我们，跟我们一起配搭侍奉的。然后呢有一天呢 ，Hilda 就打电话给我，他就告诉我说他有一件事情他很感恩，所以呢他为了感恩他要奉献一笔钱，他请我用这笔钱呢去买米还有干粮我们去探访，去关心一些比较穷困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天送米还有干粮给这些弟兄姐妹给这些贫困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去送的时候，当然这些弟兄姐妹非常的开心，但是最重要的，他们真的深深感受到主里面的爱深深感受到主对他们的爱和供应和关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出去服侍神的人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不是我们自己得到什么神要我们要有一个精神，就是有一个分享生命的精神，是一个给予的精神神要我们要有这样的如果为了要让别人感受到主的爱，你宁愿你的钱包，你的银行户口存钱的那个少一点，你也愿意关心教会里面的福音工作还有宣教的工作，这就是为主放下的精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个去为福音结果子的人应该有的条件，首先就是要有主的生命，要藏在主里面，要明白知道主的心意，明白天父的计划。第三，我们要有受苦背起重担的这个精神，一个分享的精神，一个爱的精神。好，除了要有条件，还有第二，就是去结福音果子有什么好特效的方法呢？我们来看哥罗西书1章28节，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意思说我们要用各方面的方法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去传福音没有一个特效的方法可以适合所有人的，可能这个方法适合这群人不一定适合另外一群人啊，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人来用不同的方法啊，福音的那个内容啊，福音的内容不能改变，但是传福音的方法是可以有多方面的。但是有一样事情我们要知道啊，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会主动，也不会主动的渴慕去听福音，渴慕的去信耶稣。所以呢啊，我们要一定要制造这个传福音的机会，这个很重要，要制造传福音的机会。就好像如果你要结果子，你必须要撒种，你必须要浇灌，你必须要栽种，你才能够有结果子的一天啊，如果你不撒种不栽种，你哪能可以有结果子的一天呢？对吧？如果我们要结福音的果子，我们必须要传福音啊，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也要传福音。总有一天啊，我们继续传福音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就有机会来结果子。所以我们要制造一些传福音的机会啊。这不多年来我都在啊利用一些的节日，因为节日我们很容易邀请到未信主的人，有理由来邀请他们来听福音的。所以呢，我们会利用母亲节、父亲节啊、圣诞节等等的节日啊，来跟他们传福音。我们也发觉啊，当我们有节日的时候，我们真的神给我们邀请了很多人，我们有很多机会来向很多人来传福音，我们也结了不少的果子，这些都是在节日里面的一些布道会，神给我们有机会结了福音的果子。除了节日，我们制造机会来传福音，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用我们个人的恩赐来服侍，也是制造一些传福音的机会啊。我们会有一些烹饪班啊，教人家做饺子啊、煮菜啊，或者是做饼啊、蛋糕啊等等，都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有一位姐妹，她是物理治疗师的，她教我们怎么去按摩啊，一边按摩一边跟老人家传福音，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旧同学聚餐也成为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我们也结了不少的果子，透过这样的同学聚会啊，回国探亲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啊。这里有一位姐妹呢，在 Benda 的后面，她认识 Benda 跟 Eric 哈，他就在我们的布道会的时候就带领他一家人啊来参加聚会啊，然后就最后呢，他三位家人呢啊也接受了主。所以回家探亲，我们也可以跟本地的宣教士或者是教会的牧师来配搭，一起来制造这样的传福音的机会啊。我也跟了一位姐妹，她每一次回老家的时候，我也跟她去的时候呢，我也把握跟她家人、亲戚、朋友啊、邻居来传福音。我们也看到啊，那边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信主了之后，我们就聚合他们在一起，来给他们上课，然后呢给他们洗礼。现在那边也成为了一个聚会点，所以我们看到。传福音啊，没有一个特效的方法，是要我们制造啊不同的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就会看到神就会看到我们有一天会结到果子的。啊，除了制造传福音的机会呢，啊，第二方面呢，我深深体会到福音得到兴旺，教会得到建造，是因为有神同工。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配搭来侍奉，这个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啊。就好像腓立比书一章五节啊，这节经文说要同心合一才能够兴旺福音。我深深的这样的体会，我很感谢神啊。我们到宣教工厂第三年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有一群的同工啊。我们发现有同工之后，我们的工作 进展的快了很多哈。然后我感谢主的，不但神赐给我们有本地的同工啊，我在美国这里啊，我们圣盖博谷的教会不但是在经济上支持我们啊，每一年都有董宣队来探访我们啊，跟我们一起配搭侍奉啊。Peter 和 May 老师前两年也带的短宣队啊来到我们当中，他们也结了不少的果子啊。我们母会每一年一次来带领我们的家庭营、儿童营啊，兼顾了教会。然后齐牧师师母他们来探访我们的时候，也不忘记啊去到聚会点那里来兼顾弟兄姐妹的信心，给他们教导，给他们辅导。这是我们看到真的神的家、神的教会，福音得到兴旺。教会得到建立是要神的同工，神的同在，也需要同工们一起配搭来建造神的家。所以一个传福音去结果子的方法，没有一个特效的方法，是要我们殷勤的去传福音，制造一些传福音的机会除了制造传福音的机会，我们需要有神、有人、有教会跟我们同工，我们有同工的需要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去接福音果子，我们都会有收获的。其实收获最大的是我们自己我自己这几年来有非常多的收获我就愿意把这四方面的收获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收获就我更认识神，更经历神的实在、神的保护、神的看顾最近的发生就是我们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母会短宣的一共11人，他们去到那边帮我们带领这个家庭营然后这个家庭营呢，连小孩子在内大概有80人我们有3天2夜的这个营会，我们是从早上8:30一直到晚上9点的那一天呢，大概晚上第二天的晚上9点钟我们刚刚结束了，弟兄姐妹移步到那个大堂去吃宵夜然后我们短宣队呢，弟兄姐妹准备坐下来要做一个检讨祷告，然后我们还没有坐下来祷告的时候有位姐妹就跑进来把灯关掉，把窗帘、把门都关掉，就告诉我们不要出去，外面有很多警察，因为有人举报我们说我们当中有外国人，所以叫我们不要出去。那个时候呢，我们就马上的去默祷这里的会议所呢，在右手边有一个洗手间的，那个洗手间后面呢就有一个门很特别的，那个门呢可以带我们离开这个会议所，去到另外一个小巷子里面，所以我们在一个黑漆漆的环境里面，我们就透过这个洗手间的门呢，就出去那个小箱子那边等那边躲避一下。然后来那些警察都回去了，姐妹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安全的出去了。我深深的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不怕，因为我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在保护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从早上8:30到晚上如果8:55他来的话，这一段时间早上8:30到晚上8:55他们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麻烦我们都会有一些麻烦，因为我们在进行一些宗教的活动但是很感谢神，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散会了没有什么把柄给他们抓。所以那个时候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有人举报，为了钱举报我们，有人想陷害我们，但是神却保护了我们。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我经历了，再一次经历了神是保护和看护我们的神。第二，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另外一个收获呢，其实我越传福音，我越喜欢传福音，越喜乐的去传福音。这位老人家他信主的时候93岁，今年他已经95岁了他信主 不久的时候自己就把所有家里所有的偶像都除掉，自己除掉，不用教会来帮他 除偶像的、啊、然后呢、啊、信主不久，我记得有一次他就抓住我，他称我靓女、啊、他说、啊、靓女、啊、我有一件事请你为我帮我祷告，他说我最近身体不舒服，我年纪大了、啊、今天不是明天的事，所以呢、啊、而且我信主的时间、啊嗯、不长，我怕主耶稣呢认不得我，因为这么多人，我怕我恐怕他认不得我，所以呢我、请你为我祷告，向主耶稣说我的名字叫做赵崇，叫做认得我啊，如果有一天啊我离开世界，我去到天堂的时候，请耶稣在天堂门口等着我啊，带我进去好吗？啊，这位老人家的话给我，他的单纯的信心，单纯的话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面对啊死亡的人一点不害怕，而且为什么他不害怕呢？因为他充满信心，他有这个永生的把握，他有这个他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他一点都不害怕，而且满心喜乐的啊，就是因为这为老太婆老姐妹她的那个话语呢感动了我，我要向我身边所认识的老人家来传福音，因为我觉得还没有信主的老人家他们离开那个地狱的门实在很近了，我要站在那个地狱门口啊，拦阻他们，带他们指向耶稣那里，所以我就迫切的去向老人家福音，我传福音，我自己去寻找这些老人家，向他们传福音。这里都是啊、没有少过80岁的老人家，我就是向他们传福音所得到的结果，所以我灵里面更喜乐啊，更得着。第三，我们在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圣经诗篇里面所说的“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这位姐妹她叫做温妮啊，温妮她怎么认识我们呢？因为我们在母会有一位弟兄回去探亲的时候呢，就带这位老同学啊来给我们认识。那我们跟他传福音8年的时间，他都不信耶稣啊。等到短宣队来了，然后书就书的见证竟然感动他了，所以在书的那个带领之下呢，他就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他接受主之后呢，他的信心也是蛮好的，蛮追求的啊，一直都有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但是差不多一年之后呢，他就发现自己有这个胆管细胞癌，而且是末期，已经扩散到他的肝里面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也病得很重没有办法去上班了他自己是单亲妈妈他的孩子还未成年，还在上学所以他病倒住院的时候就经济上有蛮大的压力的，所以我们本地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这里圣盖博谷这里的教会的认识他的弟兄姐妹，不认识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在经济上支持了温妮，在服事还有在实践上来支持他让他能够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他跟我说，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碧荷，我来教会，我信主了，差不多1年半了。这1年半里面呢，我的信心最大的就是我住院这段时间，我最深感受到主的爱的就是这一段时间，借着弟兄姐妹的爱，我深深感受到神对我的爱。所以呢我有一件事情想你为我安排，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尽我的本分，我还没有受洗你可以为我安排受洗吗？我说好我们就安排为他在医院里面为他做这个洒水礼这样。在那个情景里面，我们为他唱歌，我们为他道别 所以我在那个情景里面呢，我就很受感动，我就哭了，我流了很多眼泪。然后呢 ，Winnie 呢就带着笑容，他就摸我的眼泪，他就擦我的眼泪，他说：“碧荷，你不要哭，不要舍不得我。”他说：“我都准备好回到神那里了。”他说那里是好的无比的，你不要哭，不要舍不得我，他说，我是很带着很喜乐的心回去的。弟兄姐妹，一个面对死亡的人，依然有平安，充满平安，充满盼望，充满喜乐的回到神那里。虽然我们为你信主的经过不容易，我们为了他流出了很多的眼泪，流了不少的眼泪，付出不少的时间和精神，因为他的家人呢是非常反对的信主的而且他的家人因为对我们有误会，以为我们骗他的钱呢，所以对他这么好，所以对我对教会的人非常的没有礼貌有点不礼貌然后讲了一些话也是蛮伤害我们的心的，所以我可以说带维尼信主是一个流泪的撒种，但是我很感恩的，就是我们得到的收获是他能够有充满喜乐和盼望，他知道他去哪里，他知道他有永生的盼望。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安慰和鼓励给我们继续的不怕辛苦的去传扬福音。最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的，就是我们明白保罗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什么是粪土，什么是至宝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熟，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这节经文呢，是我们这八年来我们夫妇能够深深的感受到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能够心里面真的体会和真知道、真了解的这样的情况怎么说呢？很多人以为我们回来美国是因为疫情其实我们一家回来美国不是疫情，是因为有一些突发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呢我们的上司就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们，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三天之内呢要离开我们的宣教工厂，要回到美国去然后大家知道吗？我们已经住在那边八年了，这八年的时间，从不喜欢到适应到爱上那个地方，现在要我们收拾的心情离开那边真的不容易，而且没有一个告别礼，也没有一个欢送会就这样的默默的离开那个地方，所以真的很不容易。那家乡呢，我们八年在那边呢，我们都没有搬过家都一直在那边，所以我们的物品很多我要三天之内呢要把东西收拾好，而且我们有限制，什么限制？我们只能三个人只能带六箱行李，还有三个手提所以要放下很多东西，我要选哪个要带回家，哪个放下，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在很短的时间，三天之内要收拾心情，要收拾物品来结束这个旅程，真的不容易很大的挑战当我记得我跟我的女儿说，我说女儿你在这一堆里那个玩具里面呢，你只能带五个礼物回美国，你不能全部带回去，因为我们行李有限制你选五个。我还指导她，我说你不能选你喜欢玩的，也不能选那些你认为很贵的，也不能选那些你很喜欢的，你要选那些是有那个纪念价值的，可能你回到美国也买不回来的，你要选那些。所以我给她选了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回来她什么都舍不得他什么都舍不得，他什么都要带所以我就很气的就责备了他一下，我责备了他一下。然后来到我自己去收拾我的 我的东西的时候，我自己也像他一样，很多东西我舍不得，这个也舍不得放下，这个也舍不得放下，什么我都想带啊。当我挣扎要带什么，要丢掉什么，要放下什么的时候，当我挣扎痛苦的挣扎的时候呢，我心里面突然有一句话就跟我说：“碧荷，你最爱的教会，你最舍不得的羊群，你一个都带不走。”如果跟这些比较，你有什么舍不得呢？当这句话在我的心里面啊，去盘旋去想的时候，我很感谢主，我很快的就很轻松很爽快的把所有的东西很轻松的放下，这些东西不再左右我的心要带或者不带。我很感谢神，很短的时间之内我能够收拾啊，我能够收拾丢向行李，就这样的啊离开了啊。我记得在机场的时候，我先生指着那些行李就跟我说，他说：“老婆啊，我们的一家人的全部财产就在这里了，全部财产都在这里了。”我那个时候我流着眼泪啊，我带着眼泪跟他说，我说：“不是啊，这不是我们的财产，我们最宝贵的财产就是我们这六年来所结的福音果子，我们一个都不能够带走，我们最爱的果子我们一个都不能够带走。但是很感恩的，这一些的果子它的价值是长存的，它的价值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两个在那个时候，我们抱着哭的时候，我们深深体会保罗所说的这句话啊，所有的东西我们放下，都是当我们跟永恒比较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是很值得的啊，什么都是啊，没有什么价值的，唯有认识主耶稣是至宝的，唯有福音的果子是能够存留到永远的，这个是最宝贵的价值的。那个时候我们深深体会神的爱，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鼓励。2020年这一年里面实在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看到在网上，我看到人家都在讨论是不是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主回来的日子很近的话，你已经准备好要向主交账了吗？如果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很近，启示录7:9-11里面所说的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去敬拜神啊，那些聚集在一起的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亲戚、你所认识的人，有没有在这个群体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再迟疑，不再在等待，我们要赶紧的，要向这些我们所认识的人还我们福音的债。盼望我们今天再次得到鼓励，我们怎么立志在主面前立志，愿意去为主结福音的果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鼓励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愿意再一次在你面前立志，愿意去为你结福音的果子。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谢谢大家，愿神赐福给你们。
我们感谢神，透过马师母跟我们分享了主的信息，我们也盼望马师母他爱灵魂的心。